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林兰，
我是叶叶子。
嘿嘿，咱就是说很久没有跟大家去见面的 MBTI 系列又来了，此处应有掌声。
收官之作。
对，收官之作，本期也是这个系列的结尾了。我们之前聊过 IETF 和 PJ 这几个维度，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最后一个没有涉足过的维度 S 和 N。 S 代表着实感， S 型的人关注事物的具体细节，注重实际的利益。 N 的全称就是代表直觉，直觉型人更注重抽象思维，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喜欢探索新的观点和想法。这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聊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太难聊了。虽然我们 S 型人和 N 型人还蛮平均的，但真的很难聊，实在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实感和直觉到底是啥呢？后来我们认真做了一下功课，好像还是可以轻轻的捡起它来。跟其他的维度一样， S 和 N 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认识事物的倾向不一样。我们今天还可能会穿插一些其他维度的相关知识，可以说是学得很杂。所以先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你们是 S 型人还是 N 型人呢？如果可以的话请附上百分比。
我曾经测出过 S 型人，不过最近都一直很稳定在一个 N 型人，然后但是我的 N 的比例也没有很高，大概就是60%左右。
我是 S， 然后因为我之前后来也测出过 N， 所以以此推断我应该是不是那种压倒性的 S， 可能也是处于50%-60%左右的那种。但是我们采取一个第一次测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则，所以我会说自己是 S 吧。那我就盲猜个可能是57.8%的样子。
哇哦，果然是 S 人。
你这一点说出来你就是至少60%以上的 S。
OK， 那就是60%以上的 S 吧。
我是 S 人，也是我的 S 值大概是在60%-70%之间吧。
你刚刚不是说74%吗？
就是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做人留一线。好吧，我本人是一个铁 N， 虽然不是数值特别高的 N， 但是每一次测都是 N。 然后我昨天又去看了一下我的 N 值是66%，所以可能也还好，但是天平的另一边永远是在这边。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均衡的状态，两个 S 人两个 N 人，这也是很少见的场面。
我们就除了 JP 凑到过非常平均的剧，而且是每个人都是很
就是 J 的剧 JP 的剧
P 的剧 P 的那种、嗯、然后就再也没有那种很平均的剧了。
所以今天好歹有两个 N 和两个 S 已经是来之不易的，回想我们上次聊 T 和 F 那简直就是惨烈。因为 S 和 N 我觉得跟其他三个维度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更偏向一种跟认识事物和世界的那种方式上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聊他们呢就会以情景测验为主，通过一些实地教学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 S 什么是 N。 首先呢我们就来上第一个情景测验题，看到灭火器你们会想到什么？
这个不是梗题吗？
不说那个梗，此处提示大家，那个灭火器的梗就是铁梯灭火，每次提到都会让人爆笑的梗，大家应该众所周知。就抛开这个梗你们会想到什么？
嗯，那我先说，我会想到我们公司曾经拿那个灭火器挡门的场景。
哦，
嗯，我会想到一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里面有那个灭火器，或者想到消防栓这些。对，就是那个它
配套的一些。
对，
哦，就要么是配套的设备，要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儿。嗯，
我也是就会想到它的功能，跟它功能挂钩的东西，灭火啊什么的。
当时我又想了一下，因为就是它灭火的那个功能太明显了，就甚至就是它不需要用到联想这个方式，联想的时候反而会想起，就比如看到一些电影里面有人抄着灭火器去打人。
我本人是想到灭火器之后，我就已经想到有一栋大楼着火了，然后消防员拿着云梯过来灭火，之后整个楼可能炸了或者是怎样的，甚至想到了宋焰。
好的，
就是你已经构想出他的前世今生。
这个题我觉得大家就能很直观的感受到 S 和 N 思维方式上有一点点的差异。 S 人他们想到的是灭火器的实际用途和发生过的场景，然后 N 他就会稍微飞一点。这是我们的入门题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来到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你会迷路吗？
这点还真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认路的人，就甚至我去过一遍的地方，我对那个地方不是特别有实感，我还是非常非常依赖导航软件的一个人。因为就会有人他特别记录，尽管他走过那条路的时候他没有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记录上面，但是他路过一遍他就是有印象，他第二遍走他就绝对不会迷路，我就不是。然后如果我是坐车去或者就别人开车带我的话，那我就会完全没有印象。
我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每次都会凭直觉瞎走，最后就走到一个不知道去哪儿的地方。
哦，对，这个甚至就是你们是有方位感的吗？
在北京有，
真的有。
哦，我完全没有。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次在上海想要走到外滩附近，好像南京西路那边吧，我就很笃定那边一定是东方明珠，那么明显的一个大的建筑，虽然我没有看到它，但是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啊，我就走，结果就是走到了反方向，越走越远，最后打车去的。
OK，
因为我就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没有方向感这种问题，我就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方向感，所以我会在我需要认方向的话，或者就别人跟我说方向的时候，飞速的掏出指南针。
哦，很厉害，这是 J 的部分吧。
对，尤其就是在北方，别人指路或者司机来接你的时候，很容易问你
南边
还是北边。对，我就会说等会儿，然后我就打开了指南针。
我也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对北方人很重要的一个误会，就以为所有北方人都识得东南西北，但其实不是的。我每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很想给他背一遍，打南边来了个喇叭。
什么？
他不如跟我说左右，可能我还能勉强分分。我一般都是你面对这个建筑物的左边还是右边？
那还可以，就还有个标志性建筑物。
那你们在一个就比如第一次去的地方，但是比如是在北京，你们会有方向感吗？
对啊，
都会有吗？
两位 S 人，
可能有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可能是家族遗传，因为我爸爸认方向认得比较好，然后我也认得还可以，我没有他那么厉害，但是大概我走过一遍的路我会有印象，但不是说那种百分百我不会走错，但是我会大概记得，哎，我们好像刚才是从这个路口来的，我可能会停下然后看一下导航，确定确实是从这个路口来的，走第二遍我就都记得了。像我们那个去年
年会，
在上海，对对对，骑那个车基本上我骑了一次之后，就是从我们的酒店步行的话比较久，但是骑自行车大概十分钟左右到那个场地，我骑了一次之后我就记得了。
这个我有话说，因为我是跟在那个栏后面骑的人。
哦，
我是被带着去的人。
哦，我记得之前看脱口秀大会，然后杨门就吐槽他女朋友说用导航会就是整个人转，然后来找方向，说
这不应该转
吗？你们不会
吗？对啊，你们不转吗？
我会转，我会转，因为你要看那个原点它朝哪边，你才能，
就是你那个导航有的时候就它那个方向不一定特别准。
对对对，所以你要根据你的转来把它调
对。对，我还会就试探性往前走两步来看它是不是对准了，有的时候我再走回来这样子。
哦，我也是。
对，我说就是我是完全靠导航活着的那么一个人，
而且导航有时候还会看错。
看错是怎么回事？
我还记得我被那个人纠正过呢，好像就是我们去也是不知道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那边有很多立交桥，有很多岔路，我走了之后就觉得不太对，他还是叹了一口气拿出了自己的地图。
我有吗？我忘了完全。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
北京我还是认路的，我北京认路就是靠那个地铁图，我就基本上是比如说你可能哦，朝阳门在这儿，然后建国门在那儿，我就知道它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
对，
对，
而且就很多人脑子里面会有几号线的地铁图，我就也完全没有。
对，这个是有的。
怎么算是脑子里面有地铁？
就是比如一个方位你会大概知道那附近有几号线。
那我常去的地方我就知道了。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每次去一个地方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他们总能知道哪里是地铁。
那个主要是嘉瑞才是真正的王者在这方面。
嘉瑞真的是
他是地铁王，每一个他都知道，
他知道就是这个地铁站的具体是哪个字，然后有没有多这个字，有没有少那个字，他甚至知道那个站它是几号线的。我很喜欢坐地铁，并且我在北京坐了非常非常多年的地铁，但是我
自愧弗如，
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要掏出导航来查一下，我脑子里面没有地铁图，我只对我家附近以及我经常去的几个站是有印象的。
本恩人不太擅长记录，我可能会记得路过的这个路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但是我不太会知道我去哪儿了。
我对路的印象是一些非常主观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包含路本身。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是我们之前聊 J 和 P 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忘了，但是我还记得，因为当时那个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带来了一定震撼。就是你说在机场起飞的时候，哦，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那个飞机没有起飞。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蓝当时想的是他要怎么索赔以及怎么样离开这个地方。
把钱 give me my money back。
但是我那个时候想的是火山灰下来了之后这个机场怎么办，就是这个是地方会不会，
哇，你好在意这个世界。
但是索赔，
地球
索赔是真的。
快把钱还给我。
我也会在意索赔、啊、
把钱还我。
对，
继刚才那个迷路的题，有一个延伸的题，就是如果你去到一个岔路口，你会尝试新的路吗？
岔路口这个问题，我会看一下导航，看在哪儿。如果是北京的话，我觉得可以，因为只要方向对，大部分情况下你是可以走过去的，所以尝试一下我也无所谓。但是在那种它经常有死胡同的地方，就要小心一点了。或我会看一下导航上的地图，就是他有没有给我规划出其他的路，以及看那个地图上那条路它通不通。如果看大致是通的呢，也许会尝试一下。
嗯，哎，可能是 NJ 和 NP 的区别。
你就会直接去是吗？
现在这个学科已经开始叠加
叠加，
方程式开始叠加了。
我在本期开头的时候已经发布了免责声明了，就是我们这一期会杂一点。如果我看那条路没有什么阴气的话，我会走进去。
阴气？
对啊，要看它危不危险嘛。如果看起来也蛮亮堂的，然后路边景色也可以，我就会尝试。但是这样尝试有一半以上的结果都是我会走回来，
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因为走到一定程度你越走越不对劲的时候，我会拿出导航，发现偏离了我原来的目的地，我就会走回来。
你的人生是不是有很多迷路的经验？
你是一个冒险家呀。但是
也没有到太离谱的地步。我妈才是更典型的呢，她爬山她都要爬另外一条路，虽然爬了之后她都不知道爬到哪里去了，但她就是会走另外一条路。
那在野外确实挺危险的。
是，这时候我就会制止她。
在野外迷路会死的，主要是因为
在景区里应该还好吧。
也有可能会死的，因为我这次去了那个国家公园、然后它就是在景区里面，它有很多的石头，那个是真的认不了路。然后就是在一个地方走了一条别的路，然后突然就发现回不去那个出口了。但其实只是在离那个出口很近的一个地方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打转。当时就突然意识到了，哦，原来真的如果在什么沙漠或者是什么地方迷路是这么可怕的事情。你自己一直走不出去，因为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找不到那个路。
那你最后怎么走出来？
毕竟还是一个规划好的地方，然后也有人走来走去，后来就跟着人流，看着人是往这边往回走的，然后我们又折返回去，然后才发现，哦，原来那个通往出口的路是在那边，刚才忽略掉了，然后就又走回去，才发现出口就在5分钟的地方，但是自己就绕了20分钟在那里面。在野外迷路真的很，就不是 S 和 N 人可不可以生存的问题，是真的会，
所有的人都会死，
所有的人都会死。
我发现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方向感，然后脱离了导航之后很容易迷路，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尽量避免一些在室内绕路，比如经过大商场，要穿过一个大商场，你的那个导航在里面就没有信号、就是它就导不准，我就会尽量走户外。
是的是的是，这个是对的。
对，
确实是的。
你会选择在里面迷路、
随便走走吗？就是随便走走，
反正商场里面都是人啊，你还可以问路啊。我就会问那个导购。
那你们会有那种，比如说你经常走一条路，然后有一天你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汇进了这条路，然后你发现，哦，原来这两个地方是通的，会有那种突然脑子里面通了一下的感觉吗？ 没有，我
有，
我有，我有，我回家会有。比如说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我就会探索它周围的各种小路，然后我就发现啊，从这里拐出来，
原来
就是到这里，好神奇。然后我之后就都走那条路，怎么样？
怎么会有这种快感？
会啊，
对，
会啊，
我会有这种快乐。我这次旅游的时候就是有开车嘛，然后因为我个来月之前也来过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在 A 区域住过了三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这个城市，但是我就是在 B 区域逛来逛去，然后突然我有一天发现原来 A 区域跟 B 区域通过这条路是连在一起的，我就突然脑子里面就有点像那种游戏里面点亮了一片
地图，
我就说哦，原来这里就是到这里，我懂了，会有一种快感。
哇，刚才说起来，我忽然想到我在游戏里面都很没有方向感，就是我需要一刻不停的看那个地图，我才可以不走丢。
我在游戏里是先开地图，而且我就是跑来跑去，把所有地图都打开，然后继续瞎疯跑来跑去。
其实你也不看它，
哎呀，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比如说玩塞尔达的时候就是这样，导致现在都还是不知道跑到哪个地方，就随便在那个地方玩一下。主线任务是我点地图的方式。然后获得一些基本技能。
哦，我发现了，就是他的 N 就是享受，我的 N 是用我的 J 去平衡的。
天，对，哎，好像是，就是 NP 和 NJ 的区别啊，大家。
P 就随便了，就这样嘛。但是 J 就想着不行，这个是一个短板，我需要看一下怎么样弥补一下，就是 fix 一下这个问题。
对，本人就此躺平。那你们去过的餐厅会尝试一些自己没点过的菜吗？
我知道他不
会。对，我也觉得
他是有那个栏是有自己的菜单的，
每家餐厅有固定的菜单。
但我还是要说一下，我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做那么一次尝试，就新的尝试。一旦那个尝试不好的话，然后我又缩回去，然后打死都不会再点新的。这个成本很高，对我来说点新的东西。
就是他现在走进安妮，我就知道他会点什么菜。
我也知道，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他会点那个什么什么意面。
对，就是他吃安妮，
吃出了自己的套餐。
对，就是他吃安妮的价钱是一定，
每次都是74块钱，然后看一下大家要吃什么，餐前的那种。小时安妮能不能给我打折，就是开一个套餐嘛，
没理想套餐。
对，给我开个套餐嘛。但是我会听吴师傅说，就是他点的话我会吃，因为我觉得他点的比较好吃。
我的 N 是会比较希望大家能点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多尝几样、
哦、这是 NJ 的部分。
好的，但是就是有很多人他是完全对别人的吃的没有兴趣，此处影射大部分老美，很难理解，他们就是只吃自己的东西，然后对别人的食物完全没有兴趣。我还是对别人不一样的菜充满了兴趣的。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人一起去吃会点的更多，然后尝到不一样的会更好。
我是会看到新的菜，因为我会比较看它的图片，如果它的图片让我看起来是比较顺眼以及看上去好吃的，我就会点它，哪怕我没有吃过它，完全不知道它好不好吃，它也没有在大家的推荐菜单上面，我可能也会点它来尝试一下。如果不好吃的话 OK， 那就下次不点。如果好吃的话，哦，我就会觉得赚到了，看吧，它很好吃。
我还是比较在我的安全区里面，因为我会觉得一旦这场豪赌输了的话，我就会很生气。
是关系到钱的问题。
对，关系到了我多花了可能40-50块点了个新菜，然后结果它巨难吃，然后我就巨生气，又不能退掉，我吃都吃了。
是，那你想到的都是那些实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影响，比如说钱方面，它就是一个很实际很细节的东西。
对，但是 NJ 的点就是大家一起点很多，然后大家共摊这份风险。
啊，是。NP 就是本人尝到了就 OK。
就算是我点新的菜，其实也不是很新，我也是依照我本人喜欢吃的东西来点的。就比如说我喜欢吃的东西大体上有什么蘑菇啊，或者一些什么脆一点的东西啊，那些就有点像是一个更大的基础，是我喜欢吃这种食材这种食材这种食材。然后如果去了一个餐厅里面，它有一些新菜什么的，那如果它的新菜里面包含了我喜欢的吃的食材，那我可能就会点一个来试一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你还是遵循了自己的那个经验。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就算点新的菜，其实我也不是，
你是一个 TS 承认吧。
哎，那你们就比如出去旅游的时候，去那种比如特色餐厅，会尝试那种不在自己常规食谱里面的食材吗？我也会，
我也会。
他不会。
你就应该被恩拖着去旅行，我跟你说。
旅行哎，那当然就是要有不一样的体验啊。
叶子倒戈了，
你可是一个广东人。
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多尝试一下世界各种各样多元化的菜系，但是假如说我有同行的人，那他们吃就好，我吃一口就好，我吃自己的那个东西，我吃回我自己舒适区里的东西就很好。
那你比如就是在反正就是那些跟亚洲菜系差别很大的地方旅游的话，你会去找亚洲餐馆吃吗？
会的
哦，
会的，
好的，
会的，真的会的。那除非是去意大利嘛，意大利面的话那我可以吃。
意大利面本身就是跟亚洲菜是有一些相似程度。
对，我就是如果我自己出去吃的话，我会愿意多尝试一点新的，因为我不用承担责任。
你怕害到别人，
你这是 F 的部分、
哦、我是 SF 人。自己的话我就会比如说这家餐厅我第一次去肯定会点他们大热门的那种套餐来尝试，第二次如果去的话我就会尝试一下新的，但如果是跟别人去的话我就会跟他推荐我上次吃的很好吃的东西给他。
哦，然后让自己承担这份责任是吗？
我的区别是我去旅游的时候他们那儿会有那种大家都说了不好吃的特色菜我也会去尝，比如去苏格兰的时候我就吃了他那个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反正是就是牛肚里面包牛内脏那个东西、哦、然后去荷兰的时候吃了他们那边，哎，我都忘了那是什么了，反正就很奇怪。当时就是我在荷兰的朋友就跟我说不要尝试，但是我还是去吃了，也还可以。它虽然不好吃，但是是一种纪念。
哦，我懂你，因为我是一个不爱鸡爪的人，我小时候完全不会吃任何鸡爪或者是什么鸭掌之类的这种东西，完全不吃，我连猪蹄都不吃的。但是我会强迫我自己尝一口，我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OK。
哦，对对对，尝一口，让我尝一口。
对，
我还很喜欢去那种当地的早市或者市集什么的，然后如果有三四个人的话，就可以每样小吃都买来每个人尝一口他就吃掉了吗？
那我可能就是那种就如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我就是那种很有点讨厌的人，如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的话有人说哎，我们想点一下这些新的，自己心里面就判定了它不好吃，那我会让他点，然后点了之后他也觉得不好吃，我就会说你看吧这个就不好吃。
真的要打死你这种人，我跟你说。
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吃完它，然后
你的味觉年龄看起来已经有60了，
而且很命呢。
我就想说更命一点的话，我心里面就有很多 OS， 就想说你看我就不会点吧，这种我就不会浪费钱在这种东西上面。
你不会是就是去那种看起来不会很好吃的城市会自带泡面然后自带泡面锅的
那
种人吗？
哦、那倒不会，没有到那种程度，没有到那种程度
啊。那我会很害怕跟你这种人一起去吃那样子的饭，因为我是属于如果我要是点了一个什么我就会向大家推荐，我说哎，你看这个看起来不错吧，我们要不要点来尝尝看，如果对方答应了的话它很难吃，我也会希望对方不要太指责我，就是 be kind to me。
我可能单纯就是我不会吃你吃吧。
那如果有一个人点了一道新菜你尝了它之后它是好吃的，你会给情绪反应吗？
会啊会啊，我就会说哎，你点这个真的很好吃。
他又不是专门去找茬的。
像之前吴师傅去安妮的时候推荐点那个蜜瓜火腿，它本来是一个我自己不会点的东西，但是他点了之后我吃了挺好吃的。
我就觉得韩国他很多时候就不太支持恩人，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你去一个店他会按人头给你算的，每个人必须点一份，但是就比如去吃一些生腌啊酱蟹生鱼片就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吃，或者鸡爪八爪鱼那种店，我朋友其实说可以我跟你去我看着你吃，如果他家有别的东西我就吃点别的，但是那个店的规矩就不允许这么做。
但是你可以匀一个菜让他帮你点啊，
而且他那种美食店是一般一个美食店只有一种吃的，就比如酱蟹店就只有酱蟹，
嗯，
然后鸡爪店就只有鸡爪，那他又不能吃，难道我一个人要吃两份？就感觉很痛苦，所以就只能去一些保证所有人都能吃的店。
嗯，
对，
最大公约数。下一题其实也还是蛮实际的一个题，你对人际关系是否敏感？是否对周围的人的八卦关系了如指掌？
嗯，我之前一直自认为我还挺敏感的，但是也有经常那种雷达不准的时候，就比如说某某跟某某他们是一对，然后我一直没有发现，是很后来别人跟我说哦他们是一对，然后我才恍然大悟。 但我此前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还挺知道的，然后也会做出过很多自认为很准但其实一点都不准的对他人的揣测。所以我会说就不敏感吧，那算是不敏感，嗯，对人际关系，
但是了如指掌，按照自己的方式了如
指掌，对对对对，就是我
他是信息源。
不不，但是我也经常会说，我说哎，他俩绝对在一起，但是后来人家根本就没有在一起，就是是我自己在瞎说，你懂，是我还觉得说有很多细节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他绝对在一起，
磕错了，
大错特错，最后嗯。
叶子呢会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吗？
我觉得可能我整个人散发这种无害的气质，所以大家可能会愿意跟我说一些八卦，但是就是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记性很差。
哦，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跟你说八卦，
天选八卦人，
就我完全忘记我要把这个八卦要讲给谁听。他甚至可能他讲完我第二天我就忘了这件事情。
哦，太牛了，
这是好好的效果。
就是，对，对，所以就你说敏感吗，可能隐约还是能留下一些
敏感但记性差。
对，敏感但记性不好。
所有人都来给叶子讲八卦，保准安全，你又能得到及时的反馈。
对对对，
然后他又转瞬即忘。
对，我是一个保险箱
一样。yeah, 只进不出。
挺好的。
我的话我是会敏感，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我是会注意到，但是了如指掌倒是也没有了如指掌，因为我会有点累如果去关注的话，而有时候会忘了去关注，所以那种八卦什么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模糊的关系，我不太会知道他们真的具体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如果有人给我讲这个八卦讲的特别特别详细的话，我甚至可能会迷失在这些细节里，我只抓重点。
你的重点比较偏。
哎呀，
哦，我是属于不关注也觉得它不重要。
哦，哎，是有一点点这种，我就是敏感但是确实不太重要。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比如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对，但是他不张嘴跟我说，我就嗯，那无所谓了。对，
当时想问这个题是我忘了，因为我做了一些浅薄的功课，大家会都是从网上来的一些梗题或者是韩网那边问的一些题，好像类似于如果你要是对人际关系网了解的比较详细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真的有一个网的话呢，可能更可能是 S 人， N 人的话会没有办法深入这些细节，
N 人可能会就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对，可能抽象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怎样
记住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或者是特别猎奇的事情我会记住。
对对对对，是，但是就是身边朋友他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做到他不提我不问，我就装作这事不知道，过两天我就忘了。
那么不想学习和工作的时候你们会想什么？
喝点啥和吃点什么。因为既然我不想学习不想工作嘛，那我证明我想要一些快乐的东西，直接的快乐就是点个喝的和待会儿想想我去吃啥。
我会想地球爆炸，你给我现在马上立刻炸掉。
哦，我真的我也是，就是我可以自己待着然后幻想想很久，我从小就这样，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的腿断过，所以自己在家待了大半年，然后那时候我爸妈都很害怕，因为我每天我也不能动，我就坐在沙发上一坐一下午，然后
但其实脑内就疯狂活动。
对，我每天就在幻想啊，我还觉得我那天过得挺充实的。
哇，
我经常幻想完了我就自己爽到就结束了，或者比如这个是某个角色的幻想或者是某件事的幻想，有的时候就是跟朋友说了然后就结束了，不会把它写出来，因为太累了。会在比如那个晚上睡觉前还不是很困的时候，但是我已经觉得我要睡了，我就闭上眼睛开始给自己找一个故事开始幻想，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小剧场那种，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这真很像陈春成写的夜晚的潜水艇。
对啊，所以我看夜晚潜水艇的时候就觉得哦，
找到老家了是吧。
哎，我想问你们睡觉之前会在想睡觉了之后去哪这件事儿吗？Billie Eilish 有个专辑就叫睡着了之后我们会去哪儿嘛，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标题之后我就陷入了沉思，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在睡觉的时候会想我待会儿意识没有了之后我的意识去哪儿了。
你越这么想越睡不着。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会经常就是忍不住会想我睡着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类似于这种。
哎，我发现了，就是你在想要给自己酝酿困意的时候就最不能想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你开始复盘今天干了什么，开始想我为什么睡不着，开始想我今天睡不着明天早上该怎么办，这就是越想越睡不着。你必须想一些 不着边际的事情才能睡着。有的时候我会第一天从一个地方开始幻想，想了一半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就接着说
接着把它捡起来，
接着前一天那茬儿开始继续往下想。
那叶子呢，你会不工作不想学习的时候？
我也会是想干点别的，而且有可能是我已经开始干别的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是不想工作。就比如说对，刷小红书啊，听听歌啊，然后干点别的呀，这种。
那个来是点奶茶，点点啥，然后玩点啥，然后你也是就是已经开始玩了。
对, 对，就是可能脑袋空空的，就没有那么多可想。
你们不会就是想要把地球炸了吗？
这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会爽啊。
怎么会爽呢？
喝奶茶也挺爽的。
对啊，听歌挺快乐
的。吃饭很重要，吃好吃的很重要。
Oh, OK，哎，我真的不太会去想那种实际的问题，我胸怀天下。
是的，
那我就要立刻点一杯奶茶喝。就是越暴躁的时候，越就立刻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去安抚自己的情绪，所以就会点喝点吃的。想想待会去哪，然后尽快撤离这个地方。
我之前就有过在公司实在是坐的我太烦了，就冲下楼去买了一块蛋糕这样。
哦，有这种，有时候就是突然工作到某一个点，有一个事儿实在太烦了，然后就下楼走了一圈，类似于这种你要立刻离开那个环境，我要去干点别的事儿。
有趣，因为我会想，就是如果我工作特别烦的话，当然也会去买一个甜筒或者什么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会想我做了一个火箭之类的，然后飞离这个地方，而且把公司炸掉。
哎，呦，飞走。
很想炸掉点什么，这样才可以把那个情绪爆发出来。
但你如果炸不掉的话，你不会很沮丧？
他不可能炸不掉。他怎么可能炸不掉？
就是你回过神来发现，哦，根本炸不掉，我逃不掉这个。
啊，不会啊，就是精神胜利，
爽到了就好了。
他就是炸掉了，
哦，精神胜利。
他就已经嘣，我不允许他在我的脑子里炸不掉。
以前就是大清早上学，然后冬天北京雾霾又很严重，就会离很近了还看不到教学楼，我就想啊，教学楼发射了耶。
对
对
Bye, say goodbye. 再也不见。那这个题蛮点的，那我们最后用一个情景题来收官好了，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问的一个题，就如果可以穿进一个电影里生活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部电影以及为什么？请作答，请在座的各位作答。
哎呀，这要提前想，这要认真想。哎，
那你可以先想一下。
我其实第一反应是我可以穿到哈利波特的世界里吗？但是我就更想穿到哈利波特书的世界。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就是我如果穿过去还是一个麻瓜的话，那我应该会很难过。
朋友，你都已经穿过去了。
好，
你可以
好讲规则，
你可以自己选身份的。
可以选身份吗？
他甚至他在等待分院帽。哎，
是你在等分院帽，然后告诉你是一个麻瓜。
我想去的学校。
遵守规则，
真的好遵守。
你可以自己选身份的，
就是可能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吧，会但是我后来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啊，但我可能会更想穿到重启人生里面，这里面的感觉女性都很快乐，我觉得我去里面可能也会像她们一样
快乐。
对，
没准可以跟他们做朋友，成为第五只鸽子，
也不错。
这很有意思。最后还是给自己选了一个现实世界。
对，可能依照自己已有的经验也能过得很好吧。
我正在思考，我觉得我肯定会选一个有超能力的地方去。
DC 的 world
都穿越了。
对，你都穿越，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我想了两个出路，其实是好几个出路。因为首先我想我可以去指环王的世界吗？答案是 no， 因为指环王的世界太危险，不管你是谁都很危险。然后第二个也有想到哈利波特，因为我真的很爱哈利波特，但是我给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一定会成为诗院里的一员，还可以玩魁地奇，这样子觉得很快乐。但是我有第三个想法，就是我想去小飞侠彼得潘的世界里面，像他一样，因为可以飞嘛，而且在那种什么永无岛也会很快乐，在天上自由自在的飞，还可以偶尔去找一些小女孩小男孩之类的玩耍，那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刚才认真想了一下，因为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X 战警，然后又觉得那里面所有人都会死，
对，很危险。
然后但是呢又想到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里面的战力设置非常不科学，因为它的宇宙非常大，东一块西一块拼进去了。但是在哈利波特这种，它的战力设置太科学了， 你知道哪怕你在里面有魔法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魔法，但是你在 X 战警里面你 mutant 了之后就可以有非常不科学的战斗力，很吸引我。哪怕有了非常不科学的战斗力之后会死，那就死吧，反正是穿越不重要。
对啊，哎，这很酷哎。那个蓝你想出来了吗？
我想了两个，一个是我可能想穿到千与千寻里面，因为那个是我童年的最爱的电影，到长大之后也挺喜欢的。我会想要带入女主角，然后找、那个、
白龙谈恋爱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好的好的。
因为他最后是走掉了嘛，那个异世界就没有了。我会想要对重新找回白龙。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想要去妈的多重宇宙，去里面当时也没想好，但是我觉得很爽。对，当石头啊什么的，或者就是只要可以在多个宇宙里面穿来穿去就可以，我觉得挺好玩的，体验一些这里体验不到的事情。
好神奇，因为我想这道题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我能穿成这个里面的主角。就比如说我可以像你带入到比如说杨紫琼的那个角色，你会带入比如说或者你带入到那个女主的角色什么的，我就会想我是另外一个人穿进来，所以我会想哈利波特里面我要是个麻瓜怎么办，我就觉得没有办法生活。
是个麻瓜你可以像赫敏一样，你就天赋异禀。
他也不是，他是麻瓜出身。
按夜夜子那个意思穿进去就不是麻瓜而是哑炮。
这个好伤人。
叶子被一击致命。
因为麻瓜应该在麻瓜的世界生活，在魔法世界生活的麻瓜叫哑炮，
就好惨
啊天哪，
已经想哭了。
本考官觉得这是很难评的一题。因为那个蓝也想穿来穿去，但是你会想自己拥有什么能量吗？因为我会觉得千寻他是一个人类，他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没有，我只是想要我的 CP 继续下去。
他在追求爱情，他在追求普通人，我在追求战斗力。
然后我在追求自由自在的飞。我突然悟了为什么那个蓝不想要去环球影城和迪士尼，包括叶子他也说他几次路过迪士尼但都没有进去过。是不是你们就是会不太喜欢那种比较幻想或者是游乐园之类的事情？
我不是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排队，就如果要排队的话我会很烦躁。
好实际。
对，它在我的排序里面它不是一个排队一小时也值得去玩的东西，但当然不排队的话那我很乐意去。
就是被现实绊住了手脚。
对，就是它对我的吸引力没有大到我可以付出排队的成本啊，或者是三四百的门票去的那样子。嗯，但是它本身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纯粹是觉得不好玩，它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且我会想到就是如果我在里面太快乐了，我会出来之
后
会
在外面伤心
了。我不能永远待在里面。
天哪，
你可以重复回去嘛，但你还是可以，
然后就回到你那个成本问题。
但是我去迪士尼跟环球也不是那种就是陷入很梦幻的环境。我目前为止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是奥兰多迪士尼里面阿凡达的那个项目，因为我觉得骑龙好牛啊，它骑龙的那个观感真的特别好，真的感觉你在真的骑龙。哇，我好爱骑龙，
这辈子没有骑龙的机会。
还是想获得超能力啊。
我觉得迪士尼做的很好的一点是他把所有的人物都做的活灵活现，那些雕像什么的，包括七个小矮人，你会看到他们七个人每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害羞鬼爱生气什么的，这些我全部记得。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就进到那个动画片里了。我从小就特别希望我能在一个动画片里生活，就真的希望自己能进去，就生活在那种童话世界，所以我超爱迪士尼。包括猫和老鼠里面有几集它是会有一个那种微型的屋的， Jerry 经常会进去嘛，会希望我能进去那种微观的世界啊，好有魅力啊，真的很希望自己能生活在里面。
有些动画片我也会想要进去玩。
就很好。玩具总动员是我超爱的一部电影，因为我小时候也幻想过所有的玩具都活过来，然后在那个动画片里它真的活过来了，
真好，
快乐。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S 人的夸赞。
我这里真的感觉到两个 N 人的取向也很不一样。想到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去游乐园玩，是去富士吉，它是进击的巨人的那个项目，相当于就是你做立体机动装置去砍巨人，也很快乐。 你飞起来，然后前面是利威尔带着你去砍巨人，很爽哎，
是很爽。
我也很喜欢进击的巨人的他们那套装备，我以前看的时候也觉得哇，那个装备好贵，因为我很想飞，所以我看进击的巨人的时候也会幻想他的那个装备可不可以做出来，然后咱都能飞了、
那个、带到现实世界来。
富士吉那个项目做的还挺好的，
哇，那他们那个挺厉害的。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东西，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个 S 人和 N 人互相提问的时刻，你们有想问彼此的问题吗？
没想到有什么经典的，对，他好像没有 JP 那么经典，对，因为这两个好像他不会影响到他人，对吧？ JP 跟 IE 会影响他人，
对，就是因为它是一种你认知世界的方式，
对对对，
其实你只是在
你自己的脑内，
对
对
对，然后其实不交流大家是彼此不会知道
的。交流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S 人和 N 人可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彼此鸡同鸭讲的时刻，比如说我记得之前那个蓝他有说我喜欢突然在某一个群里聊到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是我在其他群里面那件事情的后续，到另外一个群里突然提起这个东西，他说他就会要在那里思考一会儿，我到底是为什么突然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及到底是在干嘛，就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他是没有任何前情提要的，
对，就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自己提前在脑内想了很多，我就没想到这个东西是我要再写一遍的，直接问了一个关键，但是他就啊什么，
是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就付出了更多的对话成本，很烦，觉得有时候就不回了。
所以我就想说这是 SN 带给我的一点点的启发吧，因为之前的话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自己脑子里面加工了很多信息，最后产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部分，但其实对于别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没有前情提要很 random 突然出现的东西。
但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倾向是有人在说一些事儿的时候，我会倾向于把这个事儿给落地。
是不是比如别人跟你说一件事儿，如果你能把它细节化的话，你会更好的理解它，或者更容易的记住它？
这个可能是一种维度，另一种维度是就是有时候可能在交谈一个事情，然后对方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们怎么样，然后我就说这个事情在实际上不会发生，但是他只是想说一个比喻，比如说之前我在跟我妈在讲一些租车方面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就讲到一些程序问题，可能在某些国家你的程序没有那么准确也可以租到车，你如果你在日本这种国家的话，你要是租个车但是你忘带了什么什么证件，那你肯定租不到了，然后我说在日本不需要租车，呵呵，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我妈就说我知道，她说我知道，我只是说就是用这个情境来，对，就是只是想说日本的那个他们可能比较看重程序上的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好可怕啊，
说但在日本没有租车，
那无语，
他是一个很 mean 的 S 人，
你给人家搞了这样的一个情景，你把人家带进去了，然后最后把人家直接 kill。
那我发现我确实是有这个倾向，就有很多事我一定要把他的那个真实情况说出来，好奇怪，应该生活中有很多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一下子想不出来了。
因为那个蓝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如果描述一个事情他会滔滔不绝，他滔滔不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很详细的说那件事情到底5WEH 要素，就是那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对，我确实有这个倾向，我不知道叶子有没有，就是我在说一个事情的时候，就算你跟对方说这个事儿，对方其实没有必要知道他的全貌，但我有一种强迫症或者倾向是我要把这个事情的全貌都告诉他，然后我还不捏造这个事情。假如说他问我昨天吃了什么，只是随便聊一下天，然后我大概率会把我昨天真实吃的东西告诉他，但其实我瞎说一个不会改变什么，只是在正常的聊天，我昨天吃了麦当劳这样说出来，但我其实我说我昨天吃了澳洲大龙虾也可以，就是类似这种。
我懂我懂，
就
是
会莫名其妙纠结于一些细节的真实。
是是是，第一的关注点就是那个细节上面，就像我有时候会比如说给朋友介绍一部我可能觉得挺好看的电影什么的，我会觉得我说那个场景他那里摆了一张照片，对，他那个照片怎么怎么显现出来，然后别人就是啊这什么东西，
对对对，有时候你推荐一部电影你可能就说一个大概的感觉就好，但是会很倾向于说你知道吗，他里面拍到那个什么的时候，他那个谁谁谁他怎么怎么样了，哇这个镜头绝了，就是他怎么会这么拍呢，但是这样对于人家来说其实没有
任何帮助，
对对对，因为他没看过、
就是、
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张桌子出现了楚河汉界，刚刚叶子和李兰在那边非常热烈的交流和讨论，而我和吴师傅就是互相对视一眼，头上冒出两个问号。
你们卖的安利成功率高吗？
就很低，
就是别人根本记不住我曾经给他推荐过什么东西。
对方可能早就失去了兴趣，你懂啊？就听着听着就是哈，就 lost。
你们不会卖的高兴了，然后对方没吃，自己回去再吃一遍？
有这个可能，真的就是不行，这种推销方式一点都不行，卖不出一点安利，一点就不行。对方早就要么就是他已经屏蔽了你在说的话，要么就是掉头走了。很低很低，真的很低。
你会跟人家讲细节吗？
那不会，我会很主观的讲一些
我的感受，
对对，我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会尽量减少损失的，先讲一点儿，判断对方感不感兴趣。如果对方不感兴趣，我就会停在这里。
哦，我也是，我是会讲一些比喻，我不太会去讲具体的细节，我就告诉你他，很好看，然后好看到什么什么程度。所以这样让我巨快乐，或者是看了之后肾上腺素飙升之类，我会用这样子的话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剧透的人，所以我也不太会跟人家讲情节。讲情节的话，我就不太会去讲场景，而是真的讲它发生了什么。
有一个我不知道跟 S 有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在乎真实的细节的人，所以我很少很少去夸大自己，
就心里有 B number。
嗯，对对对对对，不敢去You know，
嗯，所以你当不了销售，就也没法兜售自己。
对对对，非常不会兜售自己，然后会觉得根据这个这些真实的事情，我是一个怎么样 level 的人，然后我就是完全不会去夸大自己的某些成果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人活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很善于去夸大自己，但是然后他们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我觉得可能是这是老实人的那个差别。
嗯，对，
哎，或者如果你跟一个人对话，明显的意识到对方的话里有一些实质性错误的话，你会不会就是想要去纠正他，或者马上就伪掉了，觉得对方说话都不太有依据这样子？
会，
我也会。我觉得这也有 T 的部分在。
好的吧。
哦，
好吧。
对，
会的。
我也不太会擅长兜售自己，也不是很会夸张，但是我的那个理由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不是会很细的去想到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就是觉得算了吧，或者说我也没有很擅长，因为它是需要一个额外的劳动，你要动这方面的脑筋，你要去想怎么做会更合适一点，但这个过程就很累啊。这可能是 P 的部分吧。
我主要是我想尽量降低别人误解我的可能性，
突然意识到你在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那种对话里面其实也不会瞎编一些胡话，就比如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你会很诚实的说完自己的所有信息。
嗯，以前会，现在会慢慢的想要学习一本正经的说一些。
哎，我真的会
胡
扯。四十了等退休呢。
哇，这个是我想尝试但还没尝试的东西。
对方感觉到你在说胡话就不会再跟你说
了。我也要多说胡话以后。
是，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关于 S 和 N 的部分，因为这个的确 S 和 N 它更倾向于大家认识世界的方式了，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是具体的跟对方聊一个什么的话，应该也不太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当然如果你聊到一些认识事物的方式出现差异的时候，可能 maybe 会存在一些鸡同鸭讲的情况，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好人来的，还是会彼此理解，然后享受到同一个话题的乐趣。
后来意识到其实 MBTI 分类也有自己的一些合理性在。我们大学宿舍相处的比较好的那几个人全都是 ISF，除了我以外的人都是 P。 我们这个宿舍这几个人非常的和谐，就是前面部分大家都互相理解，然后后面就是如果都是 P 这个宿舍会散架，有一个 J 正好，对吧，
可以拉扯住。
是，所以我们也就是 MBTI 系列告一段落，到今天正式迎来了完结篇大结局。我们真的四个维度全部都聊到了。如果说来感受的话，我可能会想说 MBTI 真的有它迷人之处。哎，虽然它的确是一个不科学的分类，但就是会让你觉得人类多样起来是真多样，而且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所以你搭配起来讲的话又全是不同的东西，你很容易就学杂，然后人又很倾向于把这些东西归类讨论，所以当这些东西可以被归类的时候，可以被刻板印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趣。它是很有效的一个社交的方式，而且随便扯大家也不会觉得被伤害或者是冒犯到，当然冒犯到的话也可以就是 say sorry 之类的。而且我会觉得 不同的组合组合在一起，它会产生一些相似的效果，这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因为可能你跟对方的 MBTI 性格完全是相反的，那几个维度有好多地方相反，但是最后出来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能获得一个类似的态度或者相似的感知，就是大家通过不同的组合但是能起到某一个方面相似的效果。
MBTI 系列告一段落，我觉得我只能感谢那么多年前的创始人，创始了这个东西之后居然在这么多年后先击中了韩国人，然后传遍了这个东亚，
神州大地，
对，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风靡年轻人们的一个东西，以及为我们提供了四期的选题，很不容易了。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怎样类似于 MBTI 的题可以让我们发挥了，要慢慢等了，再等下一个百年。
但是你刚才说到韩国人很爱 MBTI， 然后我也看到他们其实甚至一些商店和文具店之类的会把 MBTI 做成那种挂饰，就挂在包上。
是，他们连咖啡店都有那种杯子。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降低解释成本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我把这个牌子挂在我的包上，你看到 I 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了。我现在甚至觉得他们拿 MBTI 算命也不是没有道理，对吧？
MBTI 怎么算命啊？
可能根据你的性格，然后
对，就是
做一些推测吧，
合不合或者怎么样、
oh、
或者算你以后的就是事业运之类的、
oh、
我觉得 MBTI 算事业运也算是有道理，
但是 MBTI 是确定的。 OK， 随便吧，玄学叠加玄学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因为那个 INFP 是小蝴蝶对吗？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不容易赚到钱的一个 MBTI。
小蝴蝶
这是猫爷的 MBTI。
小蝴蝶是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大部分典型文科女的 MBTI， 就是一个最不容易赚到钱的 MBTI。 对吧？
被攻击了，
又很神经又很抽象，然后还很感性，然后还没有规划。
明白了，明白了。
刚才说到我们宿舍除了我以外都是这个 MBTI 嘛，我感觉大家一直这么就是一直混乱无序的生活着就很快乐，但是跟钱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那个表情包啊，阴暗并健康的爬行。
对呀、
啊，从个人的感觉出发，就是当然能够降低一些解释成本吧，但大家还是不要一上来通过一个行为来判断这个人，哦，就是你就是 P 人，你就是 J 人，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就给别人下定义的这种、
这样会吵起来。嗯 ，OK， 那请大家理智探讨，
适度使用 MBTI，
适度使用，过度有害健康。最后留给大家一道小题吧，大家可以提供一下没理想编辑部的 MBTI 是什么。
小蝴蝶，谢谢。
小蝴蝶，感谢你的。 OK， 那我们就一二三
就这样吧。